上海发生暴乱，习近平爆金句，全湖南勒令上缴护照，疫情后先至发还。世界粮价创纪录，粮食危机在路上。法总统预告关键日，乌国发大战警告。德总理被爆拖延向乌提供战车，冬菇竟然会讲话，专家话同人类一样。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阅览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9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中国疫情日益严重，仅是中共官方自己承认的数据就显示，截至4月8号在河南、广州、山东、陕西、辽宁、安徽、黑龙江等省市都发现确诊病例。重灾区上海4月7号新增病例更突破2万，再创单日纪录。疫情十万火急的时候，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却在8号在北京召开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更留下一大金句。据新华社，习近平在表彰大会上引用不具名的外国运动员指，如果防疫有金牌的话，中国应得一枚。而成功的珍贵经验，首先就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他更留下金句话，事实充分证明，只要始终不渝，坚持党的领导，就一定能够战胜前进路上的任何艰难险阻，就一定能够办成我们想办的任何事。网民议论话，这番话就是人有几大胆，地有几大产的2022版。作为中共灭亡的总加速师，习大大已经将油门焊死了，任何减速的企图都是痴心妄想。还在怀疑上海是否坚持清零的朋友，不用多想了，上海人要做最坏的准备。亦有人担忧感觉上海要出事，人在饥饿下是很冲动的，对几千万人供应物资根本不现实，但封锁是刚性的，最后必然要擦出火星。就在8号当日，上海松江九亭镇康亭小区发生暴乱。饥饿难耐的老百姓一边嗌住康亭小区发物资，一边冲破了小区的封锁线，跟着洗劫了超市。大批军警赶到现场，鸣枪镇压。微博上，一名上海网民总结现状，每一条都令人质疑自己是否生活在2022年的金融之都。这个包括第一，货币几乎失效。第二，外卖快递超商几乎全停，没有快递能够从外地发往上海，所有外地的父母亦没办法支援上海的子女。第三，上海人不分阶级，不分贫富，都在手机上抢菜，所有人的人生只是剩下了抢菜、填饱肚和等待做核酸。第四，在线买菜资源有限，几乎没有人能够抢到，自己连过期的罐头都不舍得扔，亦不舍得吃，留住作为保底活命的物资。第五，独居老人、屋企不开火的年轻人、不会在网上抢菜的人、不囤物资的人，只有死路一条。一封上海某互联网博主写的公开信在网络间热传，但很快被封杀。这封信的标题就叫做求援。文章说，你们根本体会不到朝早六点叮当、八点半抢菜的那种艰辛，以及努力一日抢不到一条红萝卜的落差和焦虑。我身边很多人每日靠食粥、食即食面度日很久了。如果不是亲身经历的人，讲实话，你说我知，在2022年的今日，国际性大都市的人民每日买不到菜，食饭是问题，我亦都不信。但是它就是真实地发生了。在《华尔街日报》8号的报道当中，上海居民戴圆圆将现在的情况和中共大跃进制造的至少饿死几千万人的三年大饥荒联系起来。他说，这个经历令到他对上一辈人当初的痛苦有了新的认识。他还说，我们对政府的信任正在下降，因为他们之前告诉我们封控只会持续几日。得意的是，时政漫画家变态辣椒在推特透露， 除了官员不担心食饭问题之外，上海还有一类人是基本没挨饿的，那就是所谓的反贼朋友。因为他们不相信政府，不相信政府通告，政府说不用团粮，那就肯定要反着你。网络间出现一段精妙评论，小的时候看官媒，每当听到中方不惜一切代价，就以为自己是中方。大个了才彻底搞清楚，原来自己只是那个代价。近日网络流传消息指出，湖南省洛阳市辖下公安局之前落令辖区内居民要在一个礼拜内向派出所上缴护照，疫情之后才归还。有网友质疑中国的锁国防疫政策就好像北韩一样。网上流传的照片显示，洛阳市白沙分局在3月31日发出紧急通知，说如果一个星期后不上交的，一律注销护照，后果自负。就连身在外地的居民亦要用快递寄给家人，再由家人上交户政大厅。有推特用户4月7日反映上述消息应该是真的，因为他自己昨日同一位湖南的朋友通电话，朋友亦倾起来说他人被封在三亚，但是湖南乡下叫他将护照寄回去。以前中共没收护照大多数针对是体制内成员或者是国企的员工，但从洛阳这份紧急通知的措辞来看，普通老百姓亦必须要上缴护照了。有网友留言表示，越来越觉得清零永远在路上，永远行不到终点。但百姓的忍耐有极限，企业的坚持亦不能够持续太耐。如果一半国家都解除管制，我们这里还能够关闭国门，好像北韩一样吗？俄军入侵乌克兰，导致世界粮食供应链断裂，粮价以史无前例的速度飙升，不单止令到全球消费者经历通货膨胀的痛苦，而且令到全球饥饿的危机进一步恶化。乌克兰向来有欧洲粮仓的美誉，亦是全球名列前茅的粮食出口国。俄罗斯入侵一夜之间将富庶的粮仓变成炮火连天的战场，引发全球对小麦、粟米和植物油等关键主粮短缺的恐慌，令到俄乌战争之前就已经处于高位的国际粮价飙升至历史新高。联合国粮农组织4月8日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全球生活成本指数3月份环比大升 13%， 再次创下历史纪录。报告说，乌克兰在战争爆发前几个月就已经播种了小麦，但是现在来看，由于战争的因素，至少有 20% 的小麦因为毁坏进入农田受限或缺乏收割的人力物力而无法收获入仓。战争亦影响货运和出口。同战前的估计相比，乌克兰小麦供应量下降了500万吨，粟米供应量亦下降了1250万吨。而俄罗斯的粮食供应在货运和融资方面亦将面临挑战。报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合计占全球小麦出口的近三成，占全球向日葵出口的大约八成。俄罗斯同时是最大的化肥出口国，这个意味着这两个国家的供应中断将影响到全球农产品系统。随着黑海地区的战争将冲击波传播到主粮和植物油市场，世界食品价格三月份飙升到历史最高水平。受影响的包括小麦、粟米等谷物、植物油、食糖、肉类和乳制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个礼拜在向各国立法机构发表的一系列演讲中已经警告，俄罗斯对乌克兰农业的打击以及对乌克兰港口封锁造成的粮食短缺，它的影响会波及全世界，特别是在北非，那里一直依赖乌克兰的小麦做面包。泽连斯基说，全球粮食价格的上升是俄罗斯的目标，这个将破坏其他国家的稳定。除了战争之外，全球各地农民还在遭遇恶劣天气的冲击。非洲遭受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干旱，几百万牲畜死亡。全球变暖亦加剧了阿富汗等地的粮食短缺。联合国粮农组织警告说，粮价已经挫下历史纪录，未来仍然可能进一步攀升，促使全球饥饿问题进一步恶化。克里姆林宫发言人 佩斯科夫8号表示，随着军事方面和谈判桌上的进展不断推动，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殊军事行动有机会在可预见的未来结束。不过，乌克兰高层警告说，乌东顿巴斯地区即将遭遇俄军大规模攻击。法国总统马克龙亦都表示，这场战争短期内不会结束。综合外媒消息，马克龙4月8号向法语广播电台 RTL 表示，俄乌战争不会在短期内结束。他判断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期内不多可能做出外交让步。马克龙还提到了一个可能会对战局有关键影响的日期，5月9号，这个是俄罗斯的二战胜利纪念日，亦是重要的军事活动日。马克龙指出，对普京而言，几乎可以肯定的是5月9号必须是个胜利日。俄军目前已经将重心转移到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副总理韦列舒克警告说，顿巴斯恐怕遭到俄军大规模攻击，呼吁当地居民尽快撤离。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指出，到时将是一场几千部战车、装甲车以及战机参与的大型战役，它的规模会令人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马克龙亦认为俄军将在顿巴斯地区集中攻势，跟着下来几日或者几个礼拜将会看到非常艰难的景象。美国新闻网站 Political 4月8号爆料，德国总理索尔茨曾经表示要尽可能支援乌克兰直到俄军撤军，但最近却拖延了向乌克兰援助100部战车的计划。据报道，德国军援乌克兰100部战车的计划由绿党籍的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哈贝克和同党派的外交部长贝尔伯克推动，打算将向乌克兰提供吊鼠式步兵战车、炮二战车以及猎炮防空战车。不过总理舒尔茨却拖延一项军援计划。他说，德国和其他西方盟友的军援要同步，德国不能够走在太前边。因为如果德国采取特殊的角色和路线，就将是严重的错误。对此，德国联合政府内的绿党和自由民主党目前都已经向索尔茨表达不满。一项最新刊登在英国皇家学会在线期刊《皇家学会开放科学》上的研究发现，蘑菇、冬菇等真菌类生物居然懂得讲嘢。据英国卫报报道，英国电脑科学家安德鲁·阿达马斯基针对四种不同的真菌进行实验和观察，发现他们竟然能够以菌丝传递电磁脉冲来交谈。这四种真菌包括金针菇、冬虫草、幽灵蘑菇和裂接菌。研究人员目前已经辨别出他们聊天使用的50多个单字。研究显示，这些真菌借着电波沟通，主要是向同伴发出危险警告，或者发现可以作为主食的木头的时候，他们亦都会传播高频率的电磁脉冲，通知同伴开饭啦。安德鲁表示，真菌之间的对话就好像狼叫一样，有可能是为了保持族群的完整。而更加神奇的是，这些真菌的沟通过程和人类神经细胞传递信息的方式很相似。不过亦有科学家认为，仍然需要更多证据才能够证实真菌可以用电波方式交谈。这一节的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点击小铃铛，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